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育儿津贴。那说到从7月13号开始呢，免费的托儿服务将会终止，那家长们呢，需如往常一样来支付托儿费用。疫情尚未结束，还有哪些育儿津贴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呢？那我们今天上午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儿童服务部的主管阿梅，还有社工Jane呢，将一起来做客节目。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呢同托儿服务或其他任何福利相关的问题。上午好，阿梅。上午好，Jane。
早上好。
好，那我们是的。
哎，你好 ，Ellen， 你好。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来咨询问题哈。由于我们今天上午这个节目系统出现了点问题，所以说今天接听听众电话的朋友呢，将是我们说英文的 operator。所以说，如果您要是一会儿打电话进来呢，可能会听到对方用英文的问候，或者是可能呢就是被我们的 operator 直接放在电话线上。那如果您是之前曾经打电话参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的这个电话系统上会记录一下您的姓名，那我会直接来称呼您的姓名来接听电话。那如果您要是新听众的话，我会通过播报您拨打电话的这个电话号码的四位尾数来提示您哈，您就是下一位我们要即将接听的听众朋友。好，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那今天要聊一下这个在疫情这些结束之后的这个育儿津贴。说到从7月13号起这个免费的托儿服务将会终止哈，那家长们需要像往常一样来支付托儿费用，那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儿童看护补贴又会重新开始开放了呢？阿梅，
对啊，因为在4月6号到7月10号期间呢，由于那个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了，那个托服收费是免费的啊。在这个期间呢，政府呢就没有支付那个托补贴给所有家长。那从7月13号开始呢，这个免费服务就要终止了。那因此呢，这个托补贴就会重新开始发放。也就是说，如果那些家长是符合这个托补贴的要求的，那么在13号开始了，那你交的费用就是说在政府补贴一部分的费用之外呢，你就要付那个差额的部分。
那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变化呢？
在这里呢，有一点变化，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我们最近也收到政府的通知，就是说在这个十三号开始收费的时候呢，一些家长的因为每个家长的情况不同啊，受疫情的影响哈。那对于那些在4月6号之前您就获得那个托补贴的家庭呢，只要他们仍然符合这个资格，而且呢他的小孩已经是入学的，就是登记进托服务的话，那你就没有需要为这个补贴重新开始做任何的事情。他们的那个补贴就会自动在7月13号就自动启动。但是也有些家长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呢，他们的收入啊或者有其他事情都是有改变的，那么这一类的家长呢就应该尽快的通过福利部呢去更新自己的那些情况啊。你可以通过MyGov 或者是政府的那个在线的账户来完成这个更改的信息。还有一些家长呢，他可能以前没有用过托服务的，那么现在想开始用这个托服务的话呢，那你得尽快的向有关部门呢申请这个托津贴。如果你在7月13号开始继续用这个服务，但是你又没有领过这个托津贴的，有的以前是登记了，他现在想继续用的服务，但是在之前他的托津贴可能有各种原因还没领取到的，那么如果你还没做好这个更新你的资料的话呢，你就得付全费的了。所以呢，大家要赶紧去向有关部门去跟进你的信息。 因为呢政府要补回你那个托津贴的话是按照你申请之日开始算的，你什么时候向有关部门申请，那么如果在那个之前你已经在用托儿服务的，那么他就政府就按照你申请那天开始，之前的28天如果你是在用托儿服务的，他会补回你那个托儿补贴，但是如果是超过28天的话，那部分的费用就要你自己全付的了。
嗯嗯。
还有一些家长呢，他可能现在没有用服务，但是他在2018年到2019年那个财政年度呢，他曾经用过服务，领取过那个托儿补贴的，但是呢，当时他还没有申报那个财政年度的收入。那现在在今年，你想要重新用这个托儿服务的话，要拿那个托儿补贴，那就必须请在6月30号之前，要把你以前那个报税的那些工作把它搞好，否则呢，他们那些托儿津贴可能在7月13号就不会重新开始的了。
嗯嗯，那我们前面也都说到，在7月13号之后的话，像之前的一些儿童看护的一些津贴呢，将会重新开放申请。说到这个 child care subsidy 哈，托儿补助费，那么重新开放之后，它的这个申请条件跟之前的话还是一样的吗？
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它有些在你申请的时候呢，你要符合政府的一些，要符合一个资格吧，就说一个呢，你有带0到13岁以下的儿童，而且呢你是在使用那些认可的托儿服务，还有你是负责支付这个托费的人，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满足这个居留和这个免疫的要求，就是说所有小孩入托的必须都要打预防针，还有你是当地的澳洲居民啊，或者永居的，或者你有一些特别类持有特别类别的，你签这样的人呢，你可以向政府提出这个申请。但是在申请的时候呢，还会根据你们的收入啊，还有你受托小孩那个年龄啊，还有你和那个你家那个你的那个伴侣，他们那些认可的活动时数，这些都会影响你享受多少托儿津贴。不过呢，按照我们现在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关于那些因为我们在申请托儿金额的时候呢，你的收入还有你进行的那些活动认可的活动呢，会影响你享受多少小时的这个托儿津贴的。在这方面呢，政府是稍微有一些改动的，比如说你在申请领取这个托儿津贴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多少个小时的托费啦，托补贴啦，那会看到你的工作情况啊，你的学习啊，或者你是不是在做义工的，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况，政府根据这些呢，就会说您每2周可以享受100小时的服务，还是72小时服务，还是36小时，它都有分的。
嗯，
那现在因为根据这个疫情呢，就会看到有些人在疫情之前他可能是一个全职的工人，那现在在疫情期间呢，他的工作可能受影响了，全职的可能变成半职，或者有的是变成临时工啊，有各种因素影响。那这政府现在对于这一个认可的活动这个条件呢，就有些松动了。那政府现在这边有一个例子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他说政府这里给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一个疫情发生之前呢，有一个单亲的家庭，他本来每2周呢是工作30小时的，所以呢他每2周呢就可以享受72小时，就是享有补贴的这72小时的托儿服务啊。但是现在呢，他每2周呢，由于疫情的影响，他只能工作15小时，只有15小时的工作时间。那按照来说呢，就是每2周只能享受36小时的那个托儿津贴了啊。本来从72小时的托儿津贴变成 36小时托津贴这个享受。那从7月13号开始呢，这个家庭呢，他就可以向澳大利亚服务网那边去申请啊，告诉他们自己的情况变了，那么政府呢就会可以让他享受100小时的这个托服务津贴，就是每2周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帮助那些在疫情情况下啊，在收入啊各方面受到影响的一些家长。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所有家长，假如你的经济情况、你的工作状况和你在疫情之前有变化的，最简单一个，立即向福利部有关部门呢去登记更新你的资料。
嗯，好的，谢谢阿梅。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93。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两位嘉宾，华人服务社的儿童服务部主管阿梅，还有我们这个节目的常座嘉宾社工啊 Jane 啊，为大家呢来回答有关托儿服务以及其他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问题。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圆圆女士，上午好，圆圆女士。喂，圆圆女士，您在吗？喂，请大家呢在打电话接听进来之后呢，把这个收音机的音量关掉哈，用电话听筒来参与节目，因为我们现场播出的时间，这个就是您听到的内容哈，跟收音机里听到的内容会有几秒钟的延迟哈，可能会影响到您参与我们节目的效果。我们再来试图联系一下，哎，上午好，圆圆。
哎，你好。
你好，请说，嗯。
啊，想请咨询一下关于那个，那个 aged 的培训呢，那个关于那个接受海外遗产的那个存款，可以吗？
请说。
哦，另外的话还有多少金额，会不会影响养老金？需要做一些什么？
您能说一下您的具体的问题吗？您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好的，我有可能会接受那个海外的呢那个遗产的存款。
嗯
嗯，
所以呢我现在正在拿的是 H pension 呢。
嗯
嗯，那首先这个这部分肯定要需要算进去您的那个收入跟资产测试了，您需要及时向3000Link更新这笔收入。那这个取决于您拿那笔海外存款它的方式啦。如果你是每一个月或者每一年拿一次，那这个就算成收入，因为它是定期都会更新的。那个如果是你打算一次性拿，那就是资产。那以往节目里我们就说了，收入跟资产测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资产的话，我只大致跟你说一下啊，单身一个人，如果您自己在澳洲也有房子，那在不影响老人金的情况下的话，总的资产是263000。以往我们也说过，这只是单身一个人有房子的情况，所以呢，你可能需要去预约一下 Centrelink 的叫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就是那个就是他的一个财务管理的一个顾问，免费的也是，详细问一下你的这笔钱具体影响多少。那再去拿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哦，那我请问一下，你能告诉我电话号码和那个那个叫什么叫什么那个在网上
叫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FIS， 就是 Centrelink 的官网。
哦，什么样的
就是叫 Financial FINANCIAL
哦 FINA
就是英文单词的 financial。
对，你稍等一下，帮您对他如果是电话的话，您那个330直接打136
哦136
240对，
好，
然后打给他们，
谢谢
那个他们会，对，你如果多余种还是打131202，他们要先预约的，预约了以后再去服务点去见他们，好吗？
哦，那个翻译的电话是多少呢？
131202。
202，好，谢谢。
这是多余种的。
好，好，谢谢袁女士，好，谢谢。我们接听
下面，谢谢你们各位，早上好，再见。
好，再见。我们接听这边一位，这一位是 Vella 女士，上午好 ，Vella。
啊，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麻烦我想问一下哈，那个就是如果要是我是那个 超过了这个67岁了已经，但是呢我呢一直呢就是在中国呢在照顾母亲，就是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呢一直就没回来，但现在回来了吧。现在我想问一，主要问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房子，现在呢就等于有贷款，可能还有十几万的贷款，那么提供账号的话，那个账号等于是那种叫什么，就是
offset， 就是对冲的是吗？
啊，对冲账号，对。
嗯，
像这种情况，那么他要求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因为我是3月份回来的，申请他说的就要求提供账号，那这个账号上有就有就是对冲账号会有就会有几十块钱的几十万块钱的这个显示，那像这种情况下，那算不算就自己的个人收入啊？
算。不是收入啦，就是你的资产，因为对冲账户里，是你的可以支取的那个流动资产，
嗯，
所以这是有一些人是会有误解的，不是说银行让你多贷一笔钱放在你账户里，那你就不算你的钱，那实际上是你已经贷出来的，
嗯，
他会作为你的流动资产算，当然他也会考虑说你当时还欠银行的那个贷款的额度，嗯，所以那您只能把那个账单先提供给他们。但是我只能告诉您，这个是算流动资产的。嗯，
哦，那像这种情况，它会不会就也算我的收入？是不是算我的钱？
资产，算你的钱，算你的资产，
嗯，
不是收入。嗯。
哦，这样的，就那像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能批吗？就因为我其他的收入没有的，因为都已经67岁了，然后呢，
嗯，
现在突然又就是在医院又查出来有那个。直肠癌就是什么收入都没有。
对，您那个您不用太过分担心，因为刚才以往我们也都说过了，他的自住房不算在内的。那如果是您是投资房是吗？还是自己的房子？那
就一个房啊。
嗯，那他的那个就您自己的一个房子，那自住房的话本身刚才说了不算在资产测试范围内，那这笔钱您可能也是一样的，可以就刚才说的用那个先去咨询一下，看看怎么样子处理对你的养老金的影响最小。那比如果是把那个对冲账户里的钱还掉一部分，还是说不还，但是因为你只是自住房，那怎么样子做会更好一点，你可能去咨询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并不是330的实际的工作人员，嗯，只是告诉你他本身的资产测试，刚才我也说了是也是比较宽泛的，老人金相对来说的资产测试是就是他的额度是浮动范围是非常大的，可能您受影响也只是不是说拿到和没拿到的区别，只是说拿到的额度上面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具体的话，因为我们要了解你全面的情况，最好您还是先去330问一下。
嗯，
那麻烦我想问您，现在因为我从医院又查出了有这个直肠癌，像这种情况下我申请什么比较合适啊？
您如果到达领老人金的话，还是老人金最合适您。当然您因为如果有特殊的疾病，您的家里人可能会能够申请照顾者的津贴。
哦，就
因为您对现在因为没有疾病津贴了，疾病津贴本来也没有老人金高，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你已经申请老人，到达申老人金的基本条件，老人金肯定是最好的。但是您的家里人如果他还没有到达申请老人金，或者说他没有对应的津贴或者收入有影响，他可以申请照顾者类的津贴。
哦，
嗯，好的，谢谢白老，谢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 Anna， 上午好 ，Anna。
哎，三位好。
哎，请说。嗯，
你们好。我想请问呢，我在那个布里斯本有半间房子。
嗯。
那我现在在悉尼住，我可以申请那个政府的房子居住吗？
嗯，就是您的居住地还是新州对不对？只是说布里斯本有房子。
哦，半间。
嗯嗯，那个您在这里有房子吗？这里没有。
在悉尼没有。
没有是吧？那您呢可能就是当然根据您具体的情况申请看看是群工类的还是老人金类的。新州是跟着对应的居民的，那如果你已经这边是常住地的话，你是可以向当地的330去申请的。但是您布里斯班的房子的话是需要申报给他们。 那因为您是属于特殊情况，就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又没有能住在里面，所以不会当做投资房处理。但是它如果有出租的话，如果有收益，也需要申报的。
嗯，我是领老人金的，我那里没有出租的，我在西里住，是单身。
嗯。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的，您可以直接向这里申请那个老人金，因为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嗯，
我已经领老人，我已经领老人金了，关键申请
是指
住房
申请什么？嗯，
申请那个
是说申请公屋。
哦，对对对。
啊，如果是公屋的话呢，不是这个部门了，您要直接去联系公屋处，就是 social housing 的部门。然后因为您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有房子不能住在里面，那可能会审批的情况，在填的时候可能会要比较小心一点，把这个也要填进去的。那他们需要评估你的收入了以后，再看。因为公房的话也是要求你的收入要低于一定的额度，好吧，您去联系一下公务部门。
我没有收入啊，我是领那个
老人金，就是您的收入啊。
哦，这样啊。
对。 但一般如果单身的老人金应该是符合的，您得去联系一下您当地的公务署。
好
吧，每个区都有不同的办公室的。
好，谢谢您。好，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林女士，稍等好，林女士。
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哎，是这样子的，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残疾金有些什么规定啊？再第二个问题是，这个 PR 要十年才能领养老金哈。他说其中有五年要连续住在澳大利亚境内，这个连续是累计啊，还是一天都不能断呢？这个我要弄清楚
啊。您的第一个问题，残疾金是有关规定，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可不可以谈一下您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符合领取这个残障金呢？
哦，残疾金我已经领了，刚刚才，但是我呢弄不清楚他有些什么规定，我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需要我做些什么，或者给我一些什么福利，我都不知道。
那残疾津贴本来就是批给，当然身体或者心理上有严重的伤害，他需要有一定的人照顾或者说经济支持的才给他批的，所以对应来说，那您就是会每两周会有一定的那个补贴啦。当然如果您有一些生活上的需要，您还可以同时申请 NDIS 的那个服务类的帮助。那因为这个太宽泛了，我也没办法详细跟您讲，就是说它比较常用的就是你的收入上面，那330个每两周的一个补贴性质的这样子一个资助。然后就是您买药啊，或者说各方面的服务，因为您有 pension 卡都可以出示给他们，那你的药费或者说去医院的那个住院费用都是有一定的折扣的，救护车也都是免费的。那只能大致这样讲一下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啊，您说
他需要我那什么吗？需要我报告吗？
不需要，但是残障津贴不是他的收入这方面需要汇报的。但是呢，如果您有工作，或者说他也会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以往我们说的共同义务，跟寻工津贴一样，如果你有规定多每两周要规定工作多少个小时数，或者说要去见你的寻工顾问的话，你也要满足这样子的义务。那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取决于到时候给你评估出来的那个评估报告，看你的共同义务是什么。
哦，我不知道，
就是
清楚。
对，等之后他会给你发的。但如果你有任何收入，都要报给他们。
没有，他没有人
没有收入，
我也没有人给我来什么信，我不知道。
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林女士？
他说要十年住在这里，有其中五年呢，要人家告诉我的，说要连续住五年才有资格，十年以后去申请这个养老金。但是他连续住五年，这个连续这个概念是累计连续，还可以间断的那种累计连续呢，还是说我一天都不能离开澳洲？必须每天每天都要在这，
这个连续概念呢？ 我不知道。是这样子啊，这个东西的话，以往我们也说过，是一个比较弹性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规定。因为正常来说 ，continuous liv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间断的居住在一个地方，但是肯定不是说一天都不能离境。那具体的话肯定他会参考的有很多，比如短期的假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太频繁的离境，或者说离境的时间太长，都会算你中断。那这个具体居住的定义呢，因为有很多，比如包括你在这边是不是交税，你的房子水电费是不是还有连续的在交，你的主要家里人在哪里，都会考虑。那一般我们就这个具体问题就没法回答你，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具体说三天里跟他说四周或者六周，
嗯，
那这个概念是怎么样？一般来说是大部分的津贴，因为在澳洲，是离境的时间是大概六周左右。那但是刚才说了，频率和回去总的时间长短是会有关的，那你自己就要控制好，而不是说我每三个月或者每半年就回去六周，那可能依然会被判断是中断了。当然也不是像您刚才说的一天都不能离境，那我有紧急事情我也不能走，也都不是这样的。嗯
嗯，好的，好，谢谢林女士。好，
谢谢你。
好谢谢你参与节目。好，谢谢。
好，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因为刚刚第一位的那个袁女士她那个电话我刚才查了一下，刚才那个因为是一个总的电话，
好，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它有一个单独的电话是132300，所以如果那个袁女士如果有听到的话，可能稍微更新一下，多一种的翻译电话没有变，还是131202，
好，
就是这个财务咨询制。
好，我之后呢也会再单独联系一下这位袁女士哈，然后确认一下她收到了这个更新的电话号码。好，谢谢郑。
好，谢谢。
好，我们来接听这一位，这一位是黄女士，上午好，黄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啊，我想问问我的孩子刚生的孩子，几个月，然后呢，他回去上班，然后呢，他的婆婆帮他带，但是呢，我不知道有什么 benefit 他们可以享受了，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也不想把他送到幼儿园嘛，就是他的婆婆呢，这是移民了七八年也什么都没拿，我不知道有什么 benefit 可以帮助。
嗯，
那这个就比较综合了，首先取决于那个孩子那个家庭的他的经济状况，那个父母的情况。如果当然他刚出生的话，他母亲应该也会有那个育儿产假的，18周的政府的那个要给妈妈，让妈妈多全身心的在家照顾孩子，爸爸同时也有2周的爸爸产假，然后如果育儿产假结束了以后，那从孩子之后的都会有牛奶金，一直到19岁都可以领的，就是通常我们说的 family tax benefit。那这个家庭也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如果家庭收入比较低的，那还会有那个低收入的那个育儿补贴叫 parenting payment， 这些都是帮助低收入家庭能够更好的照顾孩子，或者是有一定的收入的这个支持的。
嗯，但是那个
具体对
啊，带孩子那个就是那个超 care 的那种钱都不能拿。
Child care 的，对，他要去 child care， 他可以，如果他使用某一个 approved care， 他可以去申请 child care 的费。那当然，他祖父如果帮忙照顾，他也可以申请额外的叫 additional child care subsidy， 但是前提都要符合申请托儿费的基本条件以后，那他的祖父母可能也会有一些额外的这些补贴。
哦，就是 additional 叫什么 additional。
Child care subsidy 就是跟刚才我们讲的托儿补助的，就是额外托儿补助啦。
啊，这次总前提就是要符合那个
对，刚才收那个收入测试、工作活动测试这些东西。
那个两公婆要多少钱？收入
不是
以下，
不是评估他的父母，因为刚才说了，他的监护人依然是他的父母，但除非特殊情况，他的监护权移到了祖父母那边，那评估的是祖父母，否则的话。申请人一定是父母。
哦哦哦，申请人的父母就是他们的收入多少不会影响， 这个复利的、
嗯、这个不是那个，这个刚才这个比较宽泛了，就是太大了这个问题，就是原则上除非35万以上他拿不到托儿补贴，其他35万以下的家庭他都是有一定比例，从20%到85%的比例都可能会有的。
嗯，
那
年收入、
这个、
嗯
对
哦啊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黄女士，好，谢谢。
问一下三位，
好，嗯，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哈，这位是 Tom， 上午好 ，Tom。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我想问一下，那个如果家庭成员有拿那个 Age Pension 的这个，对这个家庭的那个水电费啊、煤气啊这，这些有没有 benefit？
嗯，可以的。那有两块了，一个是 Centrelink 直接发的叫 Energy Supplement， 就是能源补贴，就是补贴给水电的。当然因为这个比较少，两周大概是4.1块还是4.7块，我不大记得了，就是直接发给你的。然后另外针对你自己的水电公司，那有 Pension 卡的人都会有对应的折扣。这个因为在澳洲是市场化的，那您需要联系自己的那个水电公司。跟他说，那居住在这个房子里，但首先水电费的名字要是这个人啊，然后他会提供一定的额外折扣给 pension 卡的那个使用者。
哦，那一定要是这个人的名字是吧？如果是不是这个人的名字，拿不到。
对的，那因为要证明他是住在这个房子里，是这个户这一户的户主嘛。那你要对要联系一下你的公司了，以后你看看是加一个名字，或者说那个详细再咨询一下啦。因为每家公司的操作不一样，但原则上你要提供他的这个名字跟这个账户，就是这个地址是有关联的嘛。嗯，
那这个名字跟地址是有关联，那可以用那个 pension 卡，这个那个地址里面都是显示在这个地址，一定要
住
是户主的名字要。
他可能不一定居住在这儿啊，就水电的账单的，有些水电公司是要求一定要是水电账单是这个 pension 卡的名字。
嗯，好，谢谢两位哈，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
OK， 好，谢谢。
嗯，谢谢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华人服务社儿童服务部的主管阿妹和我们的社工建，以及今天上午参与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